请我们大家翻到诗篇第119篇第747面，诗篇119篇，我们从第9节读到第16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慕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我们再请大家往后面翻到耶利米书第17章，是904面。耶利米书17章，我们读第7节跟第8节。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我们现在翻到新约彼得前书，新约彼得前书第2章，是在336面，新约336面，我们读第2节跟第3节。我们从第1节开始读。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感谢主，让我们在这里听到许多好的见证，我们心里面得到鼓舞。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是活的主，是充满了大能的主，是一位听祷告的主，充满了恩慈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的主啊，在你的面前原没有太细微的事情，只要我们把它，我们所有的困难一切带到你的面前，你就会按照你的旨意给我们成就。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再一次的相聚。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从上面来的智慧，高我们孩子的口，真是让我们在此地所传的是从你那里来的，不是出自于人的，让我们听的人跟说的人都能够得益处。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离开 Cincinnati 还不到两个月，快到两个月了。在这两个月里的好像过了好几年一样。我真是要跟诸位弟兄姊妹讲，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是常常的纪念大家，而且也十分的想念大家。这两个月在树林的生活上面是十分的寂寞。我们虽然到不同的教堂去做礼拜，但是总是觉得缺少那个弟兄姊妹那种温馨一样的。我今天我真是要跟诸位弟兄姊妹讲，我深切的相信神把我们带离 Cincinnati 里面最低限度有一点，要让我们有一段时间能够回想到我们从前在此地的生活是多么的可宝贝，多么的可爱。 有的时候我们在恩典里面，我们不知道恩典，我们把这个恩典认为理所当然的，把它很清淡的去看待，一直等到我们失去了这个欢乐，失去了这个福气，然后我们才看到原来主从前对我是如此的深厚，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宝贝那一段的时间。我们离开这里以后，到许许多多的教堂去我们聚会，我这是不然而然的，我就会把那边的聚会跟这边的聚会来比较，真是觉得这边的聚会，我希望我们大家，我没有在此地要高举大家，让大家心里面觉得很得意，但是我从心里面要说诚实话，我觉得此地的聚会在许多地方上是值得我们称颂主的，值得我们称颂主。在此地弟兄姊妹们都能够热心的爱主，都能够敬畏主，都能够高举主，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在其他的地方上看到偶尔主的名被提到，我们在对主的侍奉上都是常常用人的智慧来行事情，很少把主的荣耀放在地上。这在我们这个团契里面，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看到不管我们做能够做什么，若是我们不是为主做的，我们的工作是落空的。这个似乎看起来是一个很细微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真是主的恩典，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基本的很宝贝的一个原则。我们在主的侍奉上，我们在主的面前奉主的名聚会，若是我们不能够顺着主的心意，我们所有的侍奉，所有的一切的喜乐，彼此甚至于的鼓励，都是落空的。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点，就是弟兄姊妹之间在此地互相的爱主，这是在许多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许多其他的地方，大家也许相聚的时候次数不比我们少，但是我们在相聚的时候看不到那个弟兄姊妹之间的情谊，我们只看到互相以相聚为乐，但是那个乐是一个与社交场合的乐，似乎没有多大的分别。而在我们这里，我们互相的相助，互相的相爱，是出于从基督那里来的爱。我并不是讲我们弟兄姊妹们就是完全的，我们所做的都是那么美好，不是。但是与其他地方比较，我看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一点实在是很宝贵的。我这是奉劝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主的面前为这件事情感恩，我们要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保守主已经赐给我们的这些，并且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求主让我们格外的谦卑，能够让主赐给我们更多的看见，更多的亮光。我们第三点，我必须要这样子讲，我觉得在我们这里所聚会的有一点，我们这里是不重仪文的，这一点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到许许多多的地方去聚会，总是让我觉得人在这里玩一套把戏。我们是以奉主的名，也有人传主的信息，而且很有能力，但是总是觉得人的味道太重。在我们这里，我觉得主在我们当中更有地位。我一定要在这里跟诸位弟兄姊妹讲，我所最向往的，所最怀念的，就是我们这里2点到3点的那个主这个掰饼的聚会。这个真是，我觉得每一回想到这一段时间，我的心里面就十分的高兴。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里的远超过于我能够听一点点信息，
也远超过于我那个彼此的交通几个终点。我觉得在这段时间，我们把所有一切的丢开，我们尽在主的面前，大家同心的在主的面前赤裸敞开，我们只看到主，看不到自己。这真是一段很宝贝很宝贝的事。唯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才能够看到主对我们的恩典是多大，主对我们的爱是有多深。听一点信息，让我们心里面暂时得到一点鼓舞，这个远超远不如我们能够与主有片刻的亲近，这个实在是喂养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真是巴不得你们能够看清楚，在此地我们的人数不多，但是我们能够抓到主所赐给我们的一点点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宝贝这一点点我们已经得到的，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更谦卑，更能够欣赏主给我们的恩赐。求大家不要等到主把你带离开这里以后，你再来回味这里，你再来后悔在那段时间你没有好好的欣赏主给你的恩典。我讲了诸位这许多好的地方，那么在我要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就为一件事情祷告，求主让我到这里来能够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一点，也许是我们彼此有鼓励的，也许是弟兄姊妹们所需要的。主让我们看到，觉得我们这里弟兄姊妹们似乎有在一件事情上需要在主的面前更多的祷告。我总是觉得我们这边的弟兄姊妹们在那许多的好处之外还有一点欠缺。我刚才在读彼得前书的时候，主让我们看到，我们一旦亲近到主以后，我们就会要爱慕那苏宁的奶，好像婴孩爱慕奶一样。他主这样子跟我们讲，他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别如此。主们有讲，你若是尝过主恩的滋味以后，你可能会这个样子。主这样子跟我们讲，你若是真正的尝过了主的恩典，你对主的一个话语，你就必然要爱慕，必然要爱慕。我必须要说诚实话，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许许多多是尝过主恩的滋味，但是我看不到从他们对主的话语的爱慕上，我看不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么所以我今天我要借这一段时间，我要提醒诸位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若是真正的受过了主恩的滋味，我们就必然会爱慕主的灵来。要爱慕，我们刚才也读过，我们刚才也读过诗篇第119篇，我们只学了少少的几节。诗篇119篇是个很长的诗篇，恐怕是诗篇里面最长的一首诗，一共有170几节。而这一段诗篇里面每一章每一节所讲到的，就是诗人对于主话语的爱慕。弟兄姊妹们，我今天不是在这里跟大家讲你们每天要读一章圣经，你们一定要早上早起半个钟点来读什么，我不是要你们要做什么，我在此地要传给诸位的就是我要求大家跟我一同要对主的话语有一个爱慕的心。我觉得这个爱慕的心远过于我们所做的，远过于我们所做的。也许我们一天读10个小时的圣经，每一天从早到晚经营在主的话语的研究上，若是我们把主的话语当作一个学问来研究，我们还是没有 对主的话语有那个爱慕的心。所以我今天要求诸位诸位跟我一同，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对主的话语要像诗人一样的有那个爱慕的心。哦，这个诗篇119篇里面，我们可以随便每一章，这个每一个每一页，我们都可以举出来，都可以看得到。啊，那个诗人对于主话语的那个爱慕，那个良王，正是像一个小孩子对于那个奶那样子的爱慕。诗人看到了许多的真理，诗人知道主的话语是我们灵魂一个生命的一个泉源。诗人也看到我们唯有得到了主的话语，然后我们能够行在一个平坦的道路上。我们唯有能够得到从主的话语里头，才能够得到我们应得的喜乐。有机会请大家把这一篇好好的从头到尾，你只要很快的看一遍，你就看到了这位写诗篇的这一位，真是对主的话语是那样子的仰慕，那样子的思慕，真是值得我们效法。神的话语我不需要讲，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可以在圣经里的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找出许许多多的金句，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什么。神的话语好像两刃的剑一样，神的话语是活泼的，神的话语是灵奶，神的话语是这，神的话语是那，神的话语是重要的。我们今天所读的119篇这几节，从第9节到第16节，最底下呢，让我们看到有三个需要。我们圣徒们在对于主的话语有三种需要。第一种需要是从第九节到第11节，第九节到第11节，这里面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里我觉得让我们看到一点，若是我们要在行为上有见证，若是我们要在行为上能够荣耀神，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因为神的话语在这里讲是对我们的行为有洁净的功效，洁净的功效。我们若是能够经营在主的话语上，若是我们爱慕主的话语，我们在主的话语上不断地求主给我们的亮光。记得在下面有一节主这样子跟我们讲，是在第130句，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神的话语，我在读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为什么聚会所的人他喜欢讲求主释放你的话语。这里是讲的，他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使愚人通达。那么我们若是在主的话语上常常去寻求，去爱慕，那么主的话语就会有亮光出来，就能够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头，在神的亮光里面看到我们自己的真相。我记得星期五的晚上我们读鲁马说讲到那个心意更新而变化，讲到怎么样子我们能够对神善良纯全的旨意能够察验到，能够日渐的能够体会到。我记得我们讨论的时候就这样子讲，我们必须第一要放弃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先把世界这所有的标准，世界对我们的束缚能够解除，然后我们就感谢赞美主，在我们与主的交通上，我们的心意能够一天一天的新。我记得我提到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这个 主曾经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外体虽然是日坏，但是我们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罗马书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情况是发生在我们与主很久的交通上。若是我们一天天的在主的交通上有新的境界，我们就一天一天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然后我们能够开始对主的旨意能够一天一天的了解。所以在这里说，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你的话。主的话给我们亮光，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行为的缺陷在什么地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见证缺陷在什么地方。许多时候我们愿意用嘴来见证神。我记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也讲过好多次，我们大家也很清楚，不管你讲得多好，若是你的行为与你所讲的不切合的话，你没有见证。我们若是要在行为上为主做见证，我们就必须要在主的话语上求主能够释放他的话语，解开他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看到亮光，让我们这个愚拙的人能够变成通达，让我们能够谨记着他的话语，把他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可以不至于得罪神。得罪就是违背神的旨意。许多时候我们就在讲，哦，这个我们听到跟许多人讲，他这个人生真是很矛盾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相对的，都没有绝对，你讲好也许到另外一个环境就不好了。我觉得这句话对于一切的事情来描述都是对的，但是对于主的话语，对于主的标准，这个是绝对的不切合的。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绝对的神，这个世界上唯有耶和华是绝对的，所以我们信靠这位耶和华，我们是有标准的，我们不在这个相对的真理里面来迷惑，我们是找到了一个绝对的真理。或者用一句这个中学生很喜欢用的话，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了蓝针，找到了蓝针，找到了一个标杆。主耶稣基督神的话语让我们生活行为有了标准。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千万不要像世人一样的，哎，这样子好像也好，那样好像也好，没有的。基督徒有一个标准，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没有说是这样子也可，反过来还是可以。我们只有一个标准，神已经给了我们的标准，那就是在他话语里面所给我们的亮光。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同的，我们不要被这个世俗的风，这种邪异的风所吹得飘来飘去。我们是有一个标准的，我们应该要抓紧这个标准，让我们在世人的面前表现出不同出来，表现出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不是一个怪物，我们是一个有标准的人，我们是一个有南征的一个航行者。我们的生活是有方向的，绝对的方向的，正确的方向的。我们的生命在尽头是充满了希望的，跟世人不同。世人在看到远景模模糊糊的，十分的可怕恐惧的，但是我们有主的人，我们得到了主的真道的人，我们就知道在我们生活里面是有标准，在我们生命的前面是有希望的，这样子我们的行为就能够有好的见证。在第十三节，主说，这位诗人讲，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这里告诉我们， 若是我们要传说神的话语，若是我们要传讲我们所奉的这位神是谁，要是我们要对人传讲主耶稣对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在主的话语上扎根基，因为主的话语是充满了能力，主的话语是充满了智慧。我们若是出去传讲神，用我们自己的话，远不如我们用神自己的话。我不晓得你们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我总是觉得当我听一个传道人一篇信息的时候，若是这位传道人常常引用主的话，我觉得他没讲出来都是有能力的，都能够让我的心里面得到鼓舞。若是这位传道人他只是用他自己的话，虽然他可以讲得天花乱坠，讲得很好，但是我总是觉得那个里面缺少一个能力在里面。主的话是能力，有的时候我们担心出去传讲我们这位神，哎呀，这个我们有什么好讲的，不必担心，不必担心。我觉得 Campus Crusade 他们印那个小本子啊，当然有许多人觉得 Campus Crusade 是很浅薄，有人我记得这样子讲，说是 Campus Crusade 是很好，他们在这个传福音上面是有特别的负担啊，他们也很能够传福音，他们这个出去有很好的果子，但是啊他们经不起三问，等到他那个小本子一读完了，你再去问好了，你下面还有没有，他们有了。有许许多多人经过一个短期的训练，他刚刚接受了主以后，那么他就把那个小本子读读，他知道了这四律以后，他就跑上去跟人在这个念四律的时候，他讲的头头是道，一讲完是的，他说很好，这位听过主，说这位主真是奇妙的，我愿意接受他，能不能请你再告诉我一点还有什么好处啊？他说这个我恐怕要回去先翻翻圣经然后才来告诉你。我并不是讥笑 Campus Crusade， 我很钦佩他们，我觉得他们在这个思虑里面他抓到了一个原则，虽然也许你说啊，他们出来传福音的人似乎在主的话语上没有扎太多的根基，但是有一点他们抓住了，就是他们传福音是用神的话语，这个是很好的，这个是抓到了一个传福音的诀窍，抓到一个传福音的诀窍。我们自己要出去跟人家讲说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我们必须要学习怎么样子用主的话语，因为主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你以为你跟我所讲的话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不能，不能。我从前刚刚信主的时候觉得啊，我还有一点见证啊，我觉得这个讲出去吧，人家一定听得很动容，没用，也许当时人家听点，哎，你这个道还不错，有点新鲜，就此而已。一定要等着主的灵动工，然后我们再看到生命的转变。主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主的话语能够启发人的心窍，主的话语能够做圣灵的先驱，主的话语能够替圣灵的工作做前奏。从前穆迪他讲到，穆迪是一个没有受过太多正式教育的人，有一个大学教授他就跟人讲，他说穆迪算不了什么，他连这个英文都没有念通，他哪里还能够传福音啊？他说他所传的那东西谁去听，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去听，像我这样子有学问的人，我只要到那去一听，我马上就可以把他找出他所有的错处出来，我把他驳得体无完肤。那么就有人，当然就有人就跟他讲了，就想说啊，那你何不去听听，给他批驳一下，我们大家也出出气嘛，我们看看你到底怎么样。所以这位教授就去参加这个穆迪这个布道会。等到穆迪讲完了以后，他接受主以后，人家就问他，他说我以为你今天跑去跟他吵架，怎么的道哥你被他一讲讲服了。这个教授讲了一句话，他说没有办法，他说他一开始讲我就在找他的错， 他说哪知道这个人他不讲，他躲在神的话语的后头，我打不到他，他所有的都是用神的话在讲出来。他说我要想来批评他，我要想来指责他，我无从下手。他到后来我只有在神的话语的面前屈服下来。神的话语是充满了能力，若是我们要用嘴唇传扬神的典章，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上才能够扎根，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谁。许多时候我们跑出去，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那人家一问你怎么晓得的，圣经上这样讲的，圣经什么地方这样讲的，抓着那圣经要找半个钟，等到你找到人家已经走掉了。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基，因为神的话是有能力的。下面我们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若是我们要亲近主，若是我们要在主的得到主生命的喂养，我们必须要在主的话语上要扎根基。在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诗人说，我要慕想你的顺慈，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这一位诗人他是真正的得到了世界上最宝贵的，他真正的在主里面有喜乐。我刚才提过，感谢主，我们这里得到了一个神的恩典，让我们看到唯有在主里面的喜乐，唯有在主里面的侍奉才是真实的。这位诗人知道，这位诗人不但知道这个事实，这位诗人真正的在主里面，在主的话语上能够自乐。这位诗人已经到了一个境界，他与神，神与他已经能够相同。我们若是仅仅在文字上面有一点收获，仅仅在故事上面知道了一点，仅仅在圣经的情节上面下过来一番功夫，我们失去了最宝贵的一点。那最宝贵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在主的话语里面自乐。我们刚才读耶利米书那里，这个耶利米他这样子讲，他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像树栽于水旁。一个栽于在水旁边的树是个最幸福的树，是个最幸福的树。我这一次到这个在南部，有一次有一位朋友带我到海外去，到海里面去这个打鱼去。他就这个我们在的那个地方，那个海滩很浅的，你要出去这个把船放出去很不容易，所以他就带我们到一条河，然后走那个河里头把船放下去，然后走那个河边呢，走那个河里的出海。啊，我坐在那个小船上的，我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境界，我只有在这个看电影的时候看过。啊，在那种在那个水旁的那个多年的那个老树那个垂荫之下，在那个河里面走，那样子的经这个经验我从前没有。那一次我真正的欣赏到很美，在树旁边，在水旁边所长的树是特别的有福祉的，因为它得到了最好的滋润，它所需要的水分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他已经得到了一个生命的泉源。我们人也是这样子，若是我们能够与主能够在他的话语上常常的扎根基，一直的不移，我们好像一个树栽在水旁一样的，他的话语不断的滋润我，不断的充满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变成十分的富庶。这里说叶子必然青翠，就是在旱天，就是在危难的时候，就是在灾难之下，它也是有那种青翠的一种样子。 我不晓得我们大家有没有看见，有些基督，有些信主的人，有些信主的人，他是好像这里所描述栽在水旁边的树叶，不管他的经历是如何顺境或者是逆境，他永远清脆，是有生有生力的，他永远是活泼的，他永远在主里面是安逸的。我这是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对主的话语有那样子一个良目科目的心意，然后让我们好像一棵树栽在一个水旁，能够与那个生命的源相及，不但是相及，而且永不分离，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天一天的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虽然在我们困难的时候，虽然在逆境之中，我们永远是那样子的清脆，而且毫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不管外面的情况如何，因为我们里面集上了那个生命的源，我们就会不断的结果子，我们就会不断的清脆，不断的清脆。我真是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们，我鼓励大家，每一个人若是还没有圣经的，买一本圣经好不好？带着这一本圣经好不好？不要怕丑，不要怕丑。有的时候有许多人，我圣经要带，但是我就不愿意拿圣经，因为拿了本这本黑黑的圣经，这是做牧师的人的，或者是那种信教信了入了迷的人的，成天走上拿了个黑书，人家一看这个人大概神经有点毛病，怕丑，以神的话语为羞耻。在诗篇119篇里的这个诗人讲，他说我就是在君王的面前，我也不以神的话语为羞愧，我可以在万人的面前，在任何人的面前说说神的话语而不至于羞耻，有什么好羞耻的？这个岂不是充满了机会了世界上所有的智慧的一本书吗？我可以很轻描淡写的读一本学校里面的教科书，偶尔也许我找到了几页，我觉得我要多花一点时间，但是哪里像这本书一样的每一句每一个字都要我来下功夫，而且我是不读不厌，每一次读都能够让我重新得宝贝，因为这是神的话，这个是生命的源，这个是生命的源。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人手一经，不是做给人看的，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对主的话是那样子的良木。使徒行传17章里面保罗讲到路加讲到这个腓利亚的情形，腓利亚的人他说跟帖撒罗尼迦的人不同，他们听了保罗跟希拉传道，他们回家以后要天天读经，要看这道是与不是。我们不要听传道人讲啊，传道人有的时候自己没有下功夫，或者自己在主的面前没有这个好的祷告，把主的道理讲拙了的。我们要像腓利亚的人一样，第一，我们先在主的话语上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慕，然后我们听到了道理，我们就要去读，就要去研究，看看我们所听的这个道是真是主的道呢，还是假道。诗人在119篇上他说，哦，我真是喜爱你的道理，因为你的道理是真的道理，是个真的道理。他说因为我爱慕你的道理，所以我对于假道我就恨恶。这个是在第103节，他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为什么我们喜欢讲这位神呢？ 因为他在我的上堂，在我的嘴里面是如此的甜美，我要讲啊，我要讲，讲了我这个蜜就会流到我的心里面，我就觉得很甜美。他说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我一旦亲近了这个真道，一旦神释放了他的话语给我们的亮光，我们就知道了那些假道都没有。但是我们要有辨别真假的能力，我们要有在这个传说神的信息上面，我们嘴里面有甘甜，这个必须要我们对神的话语先有两目的心。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一同勉励，就是巴不得主给我们这边的弟兄姊妹们一个新的激励，让我们看到他的话语是宝贝的，是值得我们倾心爱慕的。我们低头祷告。哦主，我们这是感谢你。主啊，你对我们说过你的话语是活泼的，好像一个两刃的利剑，你能够甚至于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被破明，都能够被分别清楚。哦主，鉴察我们的心，给我们一颗饥渴爱慕那灵奶的心，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吸引，我们愿意在这方面付上了代价。因为主，我们知道一个生命的增长是需要耕耘的，一个果子的得到是要去收获的，是要去劳力的。求主让我们愿意付这样子的代价，因为我们所得到的远过于我们所给的。感谢主，求主保守我们这边的聚会，我们为这里的弟兄姊妹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名继续在这里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